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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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，这前面啊，金刚藏菩萨所问，释迦牟尼佛所答啊，这个啊，首先啊，这个。金刚藏菩萨啊，解答我们那个问我们的根本智啊，释迦牟尼佛愿这个啊，这个尊身为什么起无明，把我们的根本智给遮了，就是把我们的佛性圆觉啊给遮了，也就是说先说这个啊偏计所指，因为能说二缘的偏计所指啊。然后呢啊，先说这个圆成实质，就是开显我们的这个圆觉本体，也就是说啊，千万即真啊，前面讲了啊，因为你执着于全万，我不能成就真。然后呢这个万消则真显啊，在后面就是讲这个啊成熟所智是吧，那这个就是讲根本智啊，开显我们的圆觉本体。这后面一章呢是弥勒菩萨问，我们弥勒菩萨问呢叫做呢啊，这个厚德智，因为前面根本智让尊生了解我们的佛性是什么样子的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讲了这我们王阳明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花在故我在，就是屋在故我在，就是什么叫屋在故我在，大家对这句话不是学佛的人很难理解，很深刻。为什么呢？很多大学生跟这个王阳明聊天的时候就问了，他说他阳明先生，你说花在我心中，那没有我的时候花不也是在吗？是吧？那我说这个王阳明的解答就是因为屋就是屋，花的表屋，屋在故我在，就是屋就是我的心，心就是我的屋。尊生只能了解屋，他却不了解心，而王阳明知道和屋呢就是心体啊，跟着圆觉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道理。一切物其实就是心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觉啊。我们要了解啊，所有的舍都是我们用二元对立的啊边际所这个偏激所及啊。那原本实质上来讲的话，是发起我们的觉性，一切法啊是看到我们的觉性，照顾你的觉性，我们要万思什么？万事这个虚妄，就是生灭之法，就是说我们讲不闻，就是说不求真，但希望。前面这一段都是讲这个，就是希望。那我说这个希望的这个观点呢，大家可能分别不清楚，什么叫希望？我们认为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大妄想叫希望。啊，那这个希望的这种概念呢，是什么呢？什么样子才能够表达你是希住妄想？是吧？所以大家观点里面有一个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，就是说，大部分人都认为坐着不打妄想就叫做希望，或者说通过念阿弥陀佛不打妄想就叫希望念啊。弯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要搞清楚才能够达到希望。如果你有个弯可以吸，那不叫希望，那还是叫弯，是吧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打别的妄想，不就弯就没有了吗？ 这样的想是错的。汪在经典上一直在强调，汪是不可得，是没有自性没有体的，就像水之波它是没有体的，就是水我一直在打比喻，水的波，波的本体是没有形状的，运水而衬托，运水衬托才有感觉到一个波存在，波它是没有任何痕迹，完全是水，就是波在哪地方的站立，它只是你一个坚固的执着和妄想，就是说你固执成型，你会非常坚固的执着有个波存在，慢慢的就变成形状坚固成体，就是好像有个体，其实是你的坚固妄想。其实呢，就像木头变成了桌子，桌子实在是没有体的，没有形状，也没有任何定型，它就是一个木头。全部的木其实呢桌子是不存在的，是一个假象，是一个影子。这个影子是什么呢？是叫汪，不可得，是吧？我们讲吸汪，怎么去吸？怎么去吸这个汪？那我说，你了解吸汪，就是要重视呢，就是说，一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看着，不要重视外面汪，要重视你这个觉，这个觉就是根本质。啊，就是说，这样你就是觉，就是吸汪，不就是觉，那你就吸不了汪，因为有汪可吸，还叫吸汪，还叫汪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讲前假即真，前汪即实，就这个意思。全部的汪是什么呢？就是全部的波就是水，就是没有个汪可舍，这根本是也明白了，所以呢，你就能看到一些相啊是不存在的啊，相在、物在、故我在。也就是说，物就是心，心就是物。那说物变一切处，那就心变一切处，没有物对立的物存在啊，物在故我在。一般物我变成二元，这是错的。物即心，就这个道理。物即就是当下，就物即是心，叫故物在故，故就是即的意思，故我在，就是我在。并不是对立，就是物在归一个我在，我跟物对立了，那不是，你不要这样的思维，这样思维是错的。就是物在故我在，就是物就是我的意思，没有物就没有我的意思，就是说所有的物质就是我，我就是物质，物在故我在，如果没有我，物是不存在的，我就是没有水哪来的波呢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全部的水就是波，全部的波其实就是水，水是心。波呢，你看到这个波是个相，对吧？但大部分人都是对立了，一个我一个物啊，你一定要从这里面啊看到本体，看到心啊。那说你了解这个根本智以后啊，后面呢就要他是讲这个厚德智啊。根本智是上求佛道，就是了解我们圆觉之心，没有佛，没有常设相，没有八十尊好，也没有什么尊身啊，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凡夫诸佛都不存在，就像空中花一样，空中花一样，我这一些花呢就是空，空就像波一样。你说它没有空花，不是说不要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它就是空花，就是空花，而空花就是波，波是什么？波是不存在的，就是水。就是说我看到你，你是不存在的，就是我的心，就是我的觉，然后看到你呢，就是我的觉，没有觉我看不到你，你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就是波是不存在的。就是说没有诸佛不能代表没有佛，就是说没有就是诸佛是假的，是吧？就像空花，但是它是存在的，知道吧？它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生死涅槃反复这样，尊生不悟，因为不悟到这个道理，所以呢就有生死跟涅槃存在。打个比例来讲，小孩子在我病房玩，是吧？他什么都不懂，他就在空花里面啊，空花。他说我们明了以后，用手摸孩子的头。那说我在摸孩子的头是用什么？用觉性摸的，知道吧？觉，全部的觉，就是说在摸的时候，我这个觉性，那孩子马上感受到师父在摸我的头，就是摸头，就是觉，就是我这个觉性，我这边的花 就是我是从绝里面出来的，明明是我推出来的。然后摸孩子的头，那孩子摸到这个他的头的时候呢，他感觉的是师父在摸他的头，对我来讲就是在加持他，就是说这个水进来了波，正好跟尊生的心是相应的，成为一体，就是说正好师父跟孩子的心啊，瞬间相应成为一，他是对我来讲是一。他说整个的水就变成孩子的心，所以孩子的心跟我们的水是一，孩子不等于是师父在摸他，在加持他，其实呢是我的觉性跟孩子的这个空，我这个花灭跟空花是同时间的。那我在摸孩子的时候，这个体是灭，就是涅槃体，因为无生之时是涅槃的，我在没有摸孩子头子的时候那是灭，就是没有，是涅槃的，在摸到孩子的时候是灭生花，生花对孩子来讲就生心，生心就是空花，就空花跟灭是同时建立的。所以呢我的心跟孩子心同为一，知道吗？同为一。那说这个就是尊生的生死跟涅槃是同一位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师父在涅槃里面，孩子在生死里面，生死涅槃统一念起。比如说我是涅槃，孩子就像我是水，孩子是波，那么水摸孩子的时候正好起波，起波为生死，水是涅槃，涅槃跟波它同一实现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它这个是圆满的，圆满的。那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要以寂灭的心生一切相，这个后面叫利他，这叫生什么呢？叫厚德智啊，厚德智必须要建立尊生心，而尊生心建立出来的正好是跟你的觉性是相应的。所以你时刻时刻建立的觉性，就是说我要去吃饭，吃饭为什么是要空花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，就是还没吃饭之前叫寂灭，吃饭为空花。我说空花与寂灭是涅槃是一位的，所以我吃饭之时就空花生死，跟我寂灭之体是同一位，就是说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的嘛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长湖是寂灭的，大家坐在这个地方，那时候寂灭跟空花同时升起，涅槃跟生死同一位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也是讲师父的讲法叫空花，我你心是寂灭的，寂灭跟空花同一位啊，都是寂，那就这个就是叫圆觉之体，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生死存在，也没有一个涅槃可得，生死跟涅槃是同一位的，叫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就这个道理，知道？烦恼即是菩提，生死即是涅槃。你看我们是不是在同时的，是吧？能是用不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知道，那么说，那就是说这个根本智跟后德智是同时升起的，根本有了根本智才有后德智，没有根本智，后德智就是群智，是吧？尊生呢是在情智，在生别体上，他不知道根本智后德智是不可能出现的，是吧？先有根本智，所以师父呢都有根本，在根本智上建立讲法的这个体，是吧？所以这后面一章呢，这后面一章这个弥勒菩萨这一段里面呢，首先呢他问了三个问题，是吧？是因为他这三个问题呢，他一个呢是尊生轮回之根本，然后呢这个轮回有几种，有几种，然后呢又说了这个菩提有几种性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性几种性，有五种性嘛，然后呢这五种性是因为什么？有五种是因为有这个理障跟事障，等你次第生前产生五种性，并不是真的有五种性，就是你悟得越深，它这个准性就越深，你悟得越浅，准性就那个五种性就越浅。你比如讲你悟的是善业善报，恶业恶报，那可能就是人天准性，是吧？如果你悟的二老汉，那你说无常啦、缘起，那你就是二老汉的准性，还是菩萨的准性，还是这个不定的准性。那后面呢还讲到，他说这悟的生前的准性，它产生了顿跟见。而顿见的体呢，就是说见有次第，有这个三层的次第和地上的次第，地下三层次第，三贤次第。三贤这里就是普贤、三贤次第，就次第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往上修。 一般人认为说不修次第哪来的果德呢，就是说通过次第，但是也有顿，他就在比方说顿，顿就是讲圆觉，他说讲这个讲到最后面就是要我们去信圆觉顿悟，顿悟呢无次第，大乘小乘人天乘，任何众生跟缘都是相应的，所有次第都来自于缘觉，所以呢才任何一个次第直接就是缘觉，就顿悟成佛，是吧？所以缘觉经呢就是说弥勒菩萨这里面讲了好多的所谓的次第，它最终是开显什么顿，这样叫开显顿觉，开显顿悟，是吧？所以呢这个那么说我们在任何一个佛法都是这样子的，那说圆觉经讲的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活在我们当下，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有呢，也有一个呢，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就是轮回，我们为什么会轮回，就是轮回的这个题啊。而轮回有几种，我们这有善有恶无忌，是吧？有三种，是吧？那说我们坐在这地方不是善就是恶嘛，要不就是无忌嘛，就是三种嘛，是吧？我们在坐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轮回呀，我们二元对立分别无明叫恩轮回，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肯定有这个相出来，是吧？不然的话你就不在这个地方了。那说我们的是轮回之相，为什么轮回？我们有生死，为什么有生死？因为我们有爱欲，就是欲望，就是有爱在私运作这些轮回之事，是吧？那说这个有三种，有善私用、恶私用、无忌私用，就是三种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善恶忌呢？他说菩萨利益众生有几种，对吧？有五种菩提心啊。那说五种菩提心的是就是大乘小乘尊称，那至于菩萨称，那至于啊，就是五种性，就是不定性啊，不正性。那这个性为什么要讲这个性？因为尊生有章，哪章？理章跟事章。就是我们坐这个地方有没有五种人？肯定有嘛。我们都是次第而来的，是吧？次第而来有五种性，有人是就求个人天福报，就是这个有内在的无明，就是有人想做生意发财，是吧？有人呢想做二老汉，也有的呢是发菩提心，也有的呢这个就是五种准性，我们都是具足的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具足这五种性，是吧？而这五种性，那为什么有五种性呢？你就理上跟事上，理上深浅关系，就是说不是有五种性，是由理上的误入和事上的误入的深浅产生了你心中的这个准性，菩提准性，知道吧？那么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发无上菩提心呢？顿教菩提心呢？大部分都在修见教，见教就是说以自己的清净为标准，以自己的解脱为标准，以自己的功德为标准，以自己的多少为标准，以自己的境界为标准，都是落在次第里面。有没有顿力呢？顿要在圆觉里面才能看得到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里那你为什么这无证尊心，它不是说这个无证尊心是我们要修，它是什么对呢？是你的这个理跟事的障碍，你对理上悟得不深，对事上悟得不深，所以呢你就不能够进入到顿教，在见教里面，在见里面一直在吃里修。就是说你看马云也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人家你赚一块钱两块钱的赚，是吧？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一等于三，三加一等于四，四加一等于五。我们是这样赚钱，修行的拜一拜就是一拜，念一部经就是一部经典。你从来不会说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你找不到这感觉。人家你看马云赚钱，我全世界能为他一个人赚，是吧？他不要坐在那个地方，他搞个什么网络什么东西，你看全世界都在为他赚钱。你看美国人多厉害，收购全世界的钱，是吧？他们想着佛报，你看美国人运钱。你不要以为他在享福，他有钱，他的钱都是我们在搞，我们天天劳动干活都要为他们付钱的，知道？因为我们只要借了他的美债，然后我们几千万亿美金借债，然后我们所有赚的钱都要给多少给他，知道？他跟你没有一点关系，但是你就得给他钱，知道？为什么他就收过全世界的钱？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做呢？你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你赚一块钱被人家分了好多，是吧？而人家呢不等你花收过你的钱，为什么？是吧？就是他悟得深嘛，是吧？他事情搞得深嘛。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学佛你悟得深，他就 你修的行的这个准性就越高越深，知道吧？那么说在这个那离上事上，它最后是什么？就是遮法，就是这样，你遇到什么师父，你修的就是什么准性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因为道于这个慈氏菩萨讲到最后就讲这个，就说遮善知识很重要，善知识跟你讲的是圆教，那你就是圆教 之准性，要跟你讲的是次第法，就是次第之准性，就是不是你定下的准性，是就是说在经典上讲，就是说尊生没有选择的，完全靠善知识诱导。六祖大师也讲了，他什么叫善知识，他说善知识什么叫智慧，就是尊生的无明，就是愚痴与智慧。什么叫愚痴，就是说善知识有智慧告诉愚痴的人，愚痴等了也变成善知识，就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善知识，你就得什么样的功能，是吧？所以你到北京只要是干部他都可以管你，就是北京下来一个科长，下来以后每个省里面都要接待他，小小的科长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大批人去接待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在北京说老几呢，不就是在这个人家都面礼他，但是呢到省里面到县里面去，很多人去拍他的马屁，就是说这样你到京城里去，哎，你都很了不起，就是小小的官也非常了不起。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是跟诸佛菩萨在一起，你要跟善知识，什么样的善知识，你就会进入到什么样的准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他是后面讲顿教跟圆教，你要遇到一个顿教的师父，那你说你学的是圆教，是顿教圆觉。所以呢圆觉经就是你的善知识，你遇到了圆觉经就应该是你的这个顿教的这个，因为他到最后面又到我们是又到圆觉的体上来，知道吧？所有的次第这个修法在这里面是排除掉的，知道？但是呢他会说一遍，我们在讲的时候他会说一遍，说完了以后的话到最后面他还是要众生，每个众生的念头都跟圆觉是相应的，知道吧？到最后面要归于圆觉就归于顿教，是吧？因为圆觉经是果位上的顿教法。那我说我们念佛有没有？也照样有啊，我们念佛一通一通，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每个众生都具足了这个体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？因为你在生死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生死？因为爱生，因为你有爱，你有欲望，你才在娑婆世界，你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。那念阿弥陀佛，有没有善念阿弥陀佛？有没有恶念阿弥陀佛？有没有无尽念阿弥陀佛？当然有啊，有人念阿弥陀佛在骂人啊。阿弥陀佛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阿弥陀佛你怎么样，他就是骂人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这个你比那人更加吵架，然后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嗔恨心在念阿弥陀佛，那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呢，是吧？他就是恶心在念阿弥陀佛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就是有的居士在家里吵架，我们可能没有的话，在外面好多居士他就用阿弥陀佛在骂人，他用念恶按了阿弥陀佛，那有人给我打师父啊，这个能不能把那个人赶下去，是吧？他打了我三关，我要当科长，结果那个人呢是个愚众啊，他叫我用什么样的办法把他搞掉，是吧？让他上，我说你这样想法就不对，是吧？就是，所以这个道教里面有一个祖师嘛，到一个人啊，一个小黑房子，那里面老是出大黑魔。然后呢所有在里居都死掉，就是死掉。后来一个道士跑进去也死掉了。后来一个小沙弥过去呢，他常常念金刚经的，是吧？他念金刚经，念金刚经超度他，是吧？就是说好人坏人我都要去超度他，人有慈悲心。但是念呢，结果那个魔就出来了，哇，现大象，他一心慈悲嘛，一心慈悲念金刚经。结果呢那个小沙弥就问他，这个你慢慢念念，那心如火了，相貌就越来越庄严，越来越庄严。后来那沙弥一点都不怕，不怕就问他：“他前面那些人，你把他们搞死干嘛？”他哪里是我搞死，是他自己吓死的。因为他有嗔恨心，跟他相应嘛，是吧？相应了，就是你有嗔恨心，那我也跟你一起嗔恨，知道吧？你顿嗔恨，他一起跟你嗔恨。你这个，你紧紧记住，只要你嗔恨的时候，你边上的朋友一定会跟你同死的。知道，因为你会感应到，然后他在嗔恨的时候呢，然后说你也发起嗔恨心，所以你要嗔恨心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别人的话 啊，这个淫秽法成人性，就是说那个家伙就几乎都是被吓死的。我们第三经讲的就第三经里面所有的那些鬼王，你说他到逃离天去了，鬼能到逃离天去吗？可是第三经里那么多鬼到逃离天去了，就是逃离天都是大菩萨去的，就是说你像四大天王，我们看的那么丑陋，那不是四大天王丑陋，那是你在丑陋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看四大天王很难看的要命，是不是？那相貌多难看了。真正的四大天王多庄严了，比我们国家主席还要庄严嘛？那多庄严了，他是天王呐。就是我们人间的皇帝也不得了啊。就是我们的县长出来也觉得很威势啊，是吧？我们的乡长，就是我们一个乡长过来，你觉得他很有一种权威在那个地方嘛？是不是？你觉得乡长过来，你看到这乡长就像当官的，是不是很有威仪？我们四大天王怎么会长得那么难看呢？那是你的心啊，不是别人的。所以你看第三经的时候，如果你心温柔温和的看，慈悲的看，用善心看，那所有的鬼都是天王的，都是王者，是都是非常庄严的，是吧？所以恐惧是你自己吓唬自己，把自己吓死的。所以那沙弥第二天早上就跑出来，人家说是你这个怎么人家都死了，你怎么活得过来？他说，意思说我进行念金刚经呢，他就在我面前，我跟他聊天啊。他那些人是不是被魔王吃的害死了？他哪里是啊？都是吓死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吓死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心呢 啊很重要，所以修行呢一定要把握自己的心念，时时刻刻把握自己的心念啊，不要把心给犯错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修行呢，对我来讲的话，无时无刻的把心关照在这种体上，你明了以后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运心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念阿弥陀照样，第一个你是来到娑婆世界，实际上你接触了阿弥陀佛，这样你到娑婆世界一定是情深，情就是爱欲望，爱欲望私运你，私运你。那么说，然后产生无忌念，是吧？善念、恶念、无忌念。善念就是发菩提心呐，我要成佛啊，我要护念，就是都是善念。恶念就是说他念，就是说世界太坏了，世界一天晚都恶念很多，就那别人来看到别人都是无作恶事的罪人啊，都是反复，都是罪人。人家出家说这也是罪人，打妄想都是这样，他一天晚念恶，你说有没有念恶的人？然后看人家发财了，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来的？他们是怎么样来的？啊，他们是贪官污吏来的。啊，看人家赚钱好多钱，说那个人怎么赚钱呢？都是骗来的。他就是嫉妒人家仇，嫉妒人家富，知道吧？他带着这个恶心，然后呢，看人家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色叫，看到人家贫了瞧不起，看到人家富了嫉妒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教化我们的心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真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也好大，在中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教育的，就是我们仇富思想，知道吧？这样你富了，这样你官高了，我们都是看不惯的，知道？现在普遍的人都这样的。好恐惧啊，是吧？那么说每个人都这样想，那就危险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菩萨们呢，一定要知道你得到人生是过去持物价的善想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不要有恶想，恶想因为恶念的话，念阿弥陀佛叫恶念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世界太坏了，就是一生老这样念，所以心中仇恨的，仇恨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好的，这种心态就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这样的心念久了以后啊，这个你心呢、会什么呢？会畸形，知道？你见到他开口讲就变成恶，开口讲的是嫉妒，开口讲的是烦恼，他想的做的念头阴身都是令人烦恼，令人痛苦，知道？自己也痛苦，别人也痛苦，他到哪个地方火就烧到哪个地方，知道？但是呢，他一念佛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仇恨心，他没有一点柔软心，他不会跟天地这么美，他看不到，啊，就是说，他人得到这个，就是人家讲好话，就比例来讲嘛，有一个人，他说，就是说尊生的谦虚心呐，就是说有一天，我就跟别人讲，就是说，他有一个人说，师父啊，他说，因为我讲了嘛，他说啊，我现在终于悟到了。我讲经的时候我才悟到了，他就说呀，师父你现在才悟到，你知道意思，说你以前是不是都是错的，就是其实我讲悟到是体悟 我因为有点谦虚的心，让大家体悟到这句话的重要性。其实我可能过去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一定说我现在才知道，哇，这么珍贵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尊师啊。但是呢，我这是很谦虚的一句话，但是尊师享受不了这份谦虚，反而我认为我这句话呢，这句话令他生骄傲过慢的心，就认为是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就是说享受不到我今天这种谦虚的这个体，享受不到，知道？就是说，有的法师说，法师说，哎呀，这个过去古代人修行都很厉害，像我啊就没有修行嘛，很谦虚吧，可是底下有大德就有人就这样思维了，我说你没有修行，跟我讲什么法，是吧？你没有修行。人家是走师们的谦虚话是令我们增长善根的，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的，但是呢尊生享受不到这份谦虚的功，这份谦虚啊尊生的就说这么一点谦虚的功德尊生都接受不到，接受不到这种谦虚的加持，是吧？反而呢升起功高我慢，认为我就知道，因为师父不会讲法，不等干嘛再讲呢，他这样讲。所以这样的呢就是尊生就很难享受到这种福报，就是世间人呢，这个就说我们现在世间人呢真是很可怜，这么一点谦虚的功德你都接受不了这个信息，反而我呢这话讲出来令你生功高我慢，令你瞧不起，就是令你生恶业出来，就是我这人很恭敬的虔诚的谦虚的心，反而我令尊生呢生功高我慢，知道？所以呢就尊生没有福报才有这样的现象。所以大家不要，所以一定要回光返照，啊！所以我们念阿弥陀，恶心也有，善心也有，无记心也是具足的。无记心就是什么叫无记心呢？就是尊生能念阿弥陀佛，来的时候就念，不来就不念，是吧？就是说啊，三念了，拉着你三念，是吧？你都是被一种业力催着去念，就是自己念不知道念什么。知道就念啊，观扬清净法师就是这样，观扬清净法师安贫劳在那佛圆满报众的，没有任何观想，没有任何善根，没有任何观照，念完以后吃饭没有了，这叫无记状态。你发现吗？你一堂课下下来以后，你有记忆吗？你感觉到你上殿，你回光返照了没有？你这一堂课上下去，有什么体会？就是说我每次上一支香的时候，我在体会我自己在这里面啊，不管哪一支香或者我都很认真地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叫认真，我一定要进入到那一种这个心相，就是根尘和念头达到是一，然后进入到一种境界。如果今天做不好明天再做，明天做不好就一支香每一支香的在监督自己，就是一定要这一支香一定要做得很好，我要保证这一项质量非常好，因为我没有机会一天到晚这样做，但是我这一支香一定要做好，因为一支香不就是一个小时，我这一支香一定要质量好。所以你看我在上殿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的，知道？非常认真的，就是说因为我平时啊带着接问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观照，但是呢我这支香我一定要念好，上殿过堂是非常重要。我非常不理解有人来躲避上殿，就是说又非常非常不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上殿的时候我是一种还是用过觉得包括上身信念，我做上身信念 我坐下来以后的话，一场下坐下来虽然时间比较长，但是呢我觉得那里面正好是用功的，三四个小时一直观察三人三，就是身口意合一嘛，这种观照完全在法上安住着，一直这样念着。所以我非常不理解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上殿，很多人他不想上殿，拖着你上殿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吧？就是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，是一种修行。我们靠这个，靠这么一个，靠一个半小时、一个小时来去用功啊，因为用功啊。我现在你看，你走到外看花啦、看人啦，你这里能用功吗？极少能用，走一走，偶尔的去运一下功。知道？那么说我们上殿的一个小时你真正设定那是基准思想去做的，知道吧？昨天晚上我打坐的时候我就打到一两点钟啊，一两点钟坐在那个地方，我说我就忘记了睡觉，就坐在那个地方，后来我还想坐，后来想我说明天还讲课，就是 不行，我要睡一下，我才躺下去睡。就是说坐在那个地方就忘记了自己，我觉得坐一个晚上没有问题啊，经常就是好像好轻松，就是坐被子一偎坐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自己灌空，然后就离自己内空外死嘛，就坐在一个地方。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一切法就是觉性嘛，就是所以我中间没有这个体了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一坐，哇，那种沉静下来的这种体。我不会说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不是这样的，你阿弥陀佛集中思想的念你然后要不就是昏沉，要不就是心里面吊住，哎，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空掉，空掉了。然后我看我在哪里，反正就是我就是房子，就是被子就是我就是被子，坐着就是我，进入空性状态，一坐，眼睛一闭是吧？心里明明朗朗、清清楚楚的，坐在那地方，我认为他自己就在念佛，是吧？所以一坐下来，哎，后来晚上到可能到12点了，我看灯没有关，我就把它关掉了。我看外面有声音，什么人呢？就外面有什么人在讲话？我说12点了还有人在讲话呢，就是。后来我怕他来看我这个灯光还在亮着什么，我把他灯光灭掉。后来我就是在坐了一下，坐了一下呢，坐了一下，看到有我估计有1-2点了，我才休息，对吧？所以早上4点钟，你看我那一半人过来，我吃过早饭以后跟人家打皈依，啊，打皈依以后又是一半人，20多个人过来。然后过来以后两天一直到现在休息那么一下子，但是我还是很有精神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大家可能说，哎呀，这样的很累不累呀？就是说老认为自己很累，我觉得为什么你在修行状态，你抓住修行的这个念头，你一直在这种激进状态，随时可以达到一种修行的状态啊。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下去了，我手一定是狂着的，然后达到自己不睡觉，一直这样捏着捏着，让自己呢，让自己进入到一种紧张状态。我要自己紧张状态，就是让自己能够有关照凝固，然后让身体睡着，到最后面睡着了，就这样。就是说，我们要日夜六时常在修行状态，那是一种，就是说，有人说这修行累不累啊？一点都不累，真的一点都不累。他是越修行越快乐，越修行越清安，越修行越自在。我不是说我们讲的说修行了三天了，我累啊，我这个腰痛啊，头啊，这个胳膊酸啊，头又晕啊，然后脚又酸啊，然后不睡觉的，一旦因为你不再用功，是吧？一定不再用功。你要再用功的话是很自在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它，因为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就是我这一段时间这两天我都在用功，反正我在用功用上去以后，哎，我的喉咙也大了。你看我这两天我声音蛮大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我觉得，哎，我拜愿的时候怎么声音大了？我发现我这两天我观察一下我是怎么用功的，发现我把我的正气打通了，气很足的感觉。我一直气很足，我是怎么用功？我就回忆我自己是怎么用功把气给贯通了，所以我现在咽喉也挺好，然后这个气也很通，是吧？哎。我感觉我找了一种诀窍，是吧？找了一种诀窍，就是说怎么样的去用功能达到自己不累、身体不伤，并且精气还足啊，信心一直在相续，不像人家累了以后大脑一片盲目，讲话就讲不出来了，不知道讲什么了，空播了，就那是脑力。但是我远远不会，就不管讲一天两天，我远远不会说大脑一片空白，我讲不出来，我忘记了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所以。这样你可以肯定说，你这样的一直的这样的坚持，这样的修行用功下去的话，就是说这生也好死也好，就是有个死的现象，一定是很吉祥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相续下去，所以呢，死能不能达到一心不乱，你不要管，你好好的去修好的当下这个念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刚才讲的念佛，这念佛有三种相念佛：上相念佛、二相念佛、无极相念佛。这个都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尊生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三种相啊，三种相，就是说，我这三种相后面呢也有五种性，就是念念阿弥陀，是愿是念念佛啊，愿小乘念佛、大乘念佛，还是不停念佛，还是圆教圆成念佛呢？大家想过吗？念念佛的时候，有人肯定就是人天成念佛，是吧？愿人天心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种对立性在念佛，是吧？还有的人呢用空性念佛，是吧？了解没有我，就是说，那也有人用菩萨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，就 就是说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愿菩萨身心念佛，是吧？有的人念佛的话，就是圆觉心念佛，那就是思想念佛，一切都在念，一切都是佛。我们的觉性是佛，法界为念，整个法界就是个念佛，念佛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念佛，就是没有佛，没有菩萨，没有尊山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菩提，也没有生死，也没有解脱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念佛的体，就是实相啊，实相念佛，但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那。所以他讲到这个这个的后得智，就是辨明轮回根本之所在，轮回有几种，就是善恶无尽，是吧？菩提有几种，菩提就是人天乘、声闻乘、这个菩萨乘、佛乘，还是顿教、圆教。他说这个设立教化方便啊，发起立尊身的这个相，就是刚才讲，就是说小孩子我摸一下头，那我以根本智来摸他的头，头叫后得智，我根本智跟后得智是同时相应，成为一体，是吧？他说事不爱理，理不爱事，所以呢小孩子摸摸头就可以了啊，跟他喝喝茶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体，那么说或者说叫五种菩提心嘛，五种准心嘛，菩提五种准心嘛，我按照五种准心在这个世间，因为对于一个根本智来讲，五种准性都在圆觉体里面，然后升起五准性。我这个五准性呢，是接引尊生的，尊生在五准性里面，五准性里面。那么说它这里面就有次第，有圆觉，圆觉是顿，次第呢是方便。那说就讲前面的，我们讲三贤啦、地三啦啊，这种种菩提次第啊，圆觉动物、见物、动物这个体。那我说那我们怎么运动物来会成佛发菩提心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成佛的心应该是以动物为标准的。如果修次第的发菩萨心，菩萨心就利益尊生，是吧？利益尊生是有两种，知道一种呢成佛以后利益尊生，一种呢不成佛利益尊生。像地藏菩萨他不成佛利益尊生，那就修菩萨心，是吧？成长利益尊生，菩提心就是成佛再利益尊生，先觉后利益尊生，就是说我先要把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弄出来，就是通过思维观照把你的菩提心显出来，也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屈不舍的这个菩提心生出来，按照这个菩提心就已经成佛了，就是一直成，然后成佛了以后再去化众生，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再利益尊生，像地藏菩萨先把菩提从因地开始修，然后呢尊生成佛了他才成佛啊，所以两种发心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呢这个里面呢还是要先要了解根本智，就是佛啊。所以他是讲弥勒菩萨翻译成中国文叫慈氏，就是慈悲的意思。而这个慈氏这个慈氏就像虚空一样，因为佛慈氏也就一生不处菩萨嘛，一生不处，一生不去，也就是他为什么在一生不处位置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代教法结束了以后他涅槃了，他涅槃以后干什么？他涅槃以后就是一生不处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等待尊生机缘成熟，就是等待尊生这个缘熟他才能成佛。你像华严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菩萨四劫才等到了尊生，十个劫，为什么十个劫前没有尊生呢？因为前面的尊生没有成熟，所以他四个劫寂灭在那个地方，就等着尊生因缘成熟，在十个劫以后才有天人来串请他，就是尊生因缘成熟了要请他出来他才成佛。所以尊生成佛不是说想成佛就成佛，你想成佛必须要尊生的缘成熟，知道吧？因为成佛是化，是吧？佛陀成佛是化到某一个地方成佛，他本来就成佛，为什么要成佛呢？成佛是到十方世界尊生度化尊生。为什么叫菩提心呢？菩提心就自利利他圆满才叫菩提心。如果有一念没有圆满，有一个尊生没有圆满，他成不了佛，知道吧？尊生有一个尊生，你的愿就是我跟你们在一起， 如果我发愿，我要成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那什么叫无上菩提心呢？就是我成佛了，那我说你的因缘也成熟了，就是我成佛的时候你的因缘也成熟了，你的因缘成熟了，那我说我才会成佛，你的因缘不成熟，那我就成不了佛，知道吗？你必须你因缘成熟，因为他要自利利他，自圆满他圆满，自利利他圆满。如果他不圆满，差了一点点，像观音菩萨他差了一点点他就成不了佛，像弥勒菩萨差一点点就不能成佛，差那一点点就是尊生的一点点，不是弥勒菩萨成不了佛，知道吧？是尊生的一念还没成熟，所以他就等着他，不是等着佛，是等着尊生的一念善根成熟，知道吧？善根他说不成熟，跟他没有缘，他也斗不了。所以弥勒菩萨等谁？就是等着我们，就是等着我们。那说我们等了五十六万亿年后啊，弥勒菩萨成佛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因缘都成熟。你说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说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去？对吧？肯定要去的，知道吧？所有弥勒，等你到极乐世界，所有弥勒菩萨去世的时候，你都会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弥勒菩萨跟我们这一代的尊生，他是。你不能说弥勒菩萨跟我们有缘，知道吧？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正好是你跟他成，就是说我常常讲，就是说你不要操心你爸爸妈妈成不了佛，就是说等你到弥勒菩萨的话，瞬间弥勒菩萨就成佛了，因为你成佛越快弥勒菩萨就越快。从因为上来讲，因为弥勒菩萨到五十六万亿年的成佛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那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瞬间就到弥勒菩萨了，就成佛了，是吧？他说等你到弥勒菩萨来去，你发现你妈妈也在那个地方，你妈妈对的，时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到阿弥陀佛去见弥勒菩萨的时候是一瞬间就出来，但是你妈妈没到阿弥陀佛来去，但是呢她也在你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同时到的，但是呢每个人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时间不一样的，她真的过了56万亿年后，知道吧？这人到56万亿年，他说可能在地狱还不止，是吧？他说他这个时间就拉长了，知道吧？他说非常的长，就打个比例来讲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那蚂蚁他慢慢的爬，慢慢的爬，爬到那个地方，他叫很长的，他对他来说有很长的时间，他对我们瞬间过去了，等你过去的时候，蚂蚁也到了，但是呢，他的时间就是那么长，很长。所以呢，那蚂蚁呢要拼命跑，拼命跑，拼命跑，跑到那个中间就是受罪、烦恼、痛苦的受恶业啊，就是受，他就感觉到那个苦啊，在煎熬，一直叫，在地底下恶鬼道、畜生道的叫，叫他受苦受，在受苦的时候，终于受完了，到了弥勒菩萨那个地方，哎，我们也正在弥勒菩萨那个地方，啊，然后这个中间的苦我们就没受了，知道？我们这个苦我们就不要受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到弥勒菩萨、到阿弥陀佛去见弥勒菩萨是弹指间，啊，所有的人都要受。那我们要度尊生呢，就希望尊生呢不要受这个苦，不是他成不了佛，知道吧？这个尊念苦就可以把它减掉，就是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说我们发心呢，我们也有五种尊性的人，五种性的人是吧？五种菩提尊性，这个五种菩提尊性的里面。就是有人在修次第法，就是说修次第法就修禅定功夫啊，或者说念佛多少啊，我要念多少遍，我一定要念多少，我要达到一心不乱，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功夫，老是强调这个次第。像这样的人呢那么说他就在次第里面修，可能有九品在里面，有下品，有中品，有上品，就出来了。但是动物的人呢动物的人呢，他就不需要，这九品没有，直接见阿弥陀佛，到西方去了，那里念佛，无量寿啊，无量光了，要了解阿弥陀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无量寿建立我们心起一念，无量光建立我们的法界，无量大悲建立我们的境界。那么说我们的境界、我们的法界呢，这都是阿弥陀佛，那叫觉，阿弥陀佛是觉者，那个觉就是你心起一念觉。知道这个觉跟我们是相应的，知道你看到这个世界产生一念觉，就是要你照顾这个觉， 知道吧？而这个觉，现在觉、过去觉、未来这个觉就叫无量寿。然后呢，灯面觉、南面觉、西边觉、北边觉，那个觉性呢，那觉那叫无量光。然后呢，灯南西北不一样的叫变化，无量变化都是觉。所以这一念觉就叫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体。那说你知道这个体的时候，你不管念佛不念什么，思想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想念佛，或者是这个持名念佛，都是一念觉啊，这个觉性的思想念佛，就是说什么叫思想念佛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所有时空境界里面，除非是显我们的觉，这叫思想念佛。那么说你现在观想还是你的觉，是吧？你现在观相还是你的觉，没觉你怎么观呢，是吧？念阿弥陀佛还是你的觉，你发现吗？思想念佛还是你的觉，观想念佛还是你的觉，没觉你怎么观想呢？想想，我观想，我观想这个是极乐世界怎么样转转，你没有想怎么？所以我们话就说，想之时真是觉现前之时，知道吧？先见，所以你想就是我们内在的心嘛，是吧？观相念佛三受相，你看到这个相的时候，不正好显你的觉性吗？就是说你看到常佛的时候，这叫相；你观相的时候，不是显你的觉性吗？难道你看到别人的相？就是你这里看到我的相，看不到我的相，看到你的觉。也就是说，观相、观想、思相和持名，持名也是。你就说我们一直在持名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。我问你，什么在念阿弥陀佛？觉性在念佛，就是你的觉性念佛。佛号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觉性不变，它没有一生一灭了。它灭，它也在念；不灭，它也在念。就说，不念了。我问你，你不念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念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你不念呢？还不是一个觉在那个地方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念了觉性不了，我们一直在撞击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。阿弥陀是佛号，佛号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的佛号，一生一灭一灭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看过没有？这样的念阿弥陀佛，撞击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要找到你这个能念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能念，能念经的讲，这个能是不生不灭的，知道吧？比如说身体有变化，比如说你知道身，知道那个身体变化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变化的，那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，就是波斯匿王问佛，他说你怎么证明我有福性呢，是吧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用恒河的水，身体的变化和你能见的生灭化，就是说你看到身体变化这个，但是呢你看你能看的那个不变化的那个东西，它会，它就是你的佛性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你要呢念阿弥陀佛，它自身产生两个相，一个念，一个是符号，符号它代表时空境界，它代表尘，根尘，就是根尘才称为符号。但是呢，能念的觉性它是不生不灭的。那么说，我们每天都在跟自己的觉性相撞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一直在撞你的觉性，一直撞觉性。但是我们只重视生灭相，不重视你这个能觉之念。所以呢，有一天你发现了它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到一心三昧。就是如果你发现不了，你一直在佛号上面就执着，一直在执着。他一旦你发现了你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以后呢，你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如幻了，叫如幻上面，如幻上面。那说我们必须要在法上所建立的这个一心，我得了一心的时候，一心上面、如幻上面，或者说得不等上面就会现前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了解他这个顿悟的，就是顿悟念佛。所以我们顿悟念佛、见悟念佛就是次第啊，我们次第。他说这个，所以你在念佛的过程中也产生这个体啊，所以呢，行折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听常佛讲法，他肯定是讲圆觉之体，就是说用圆觉心念佛，用圆觉心念佛啊，那就叫说你遇到什么善知识，你就会发什么样的念头。有人他会叫你生灭相，是吧？有人叫你小乘相啊，有人叫你善恶相啊，所以叫人天相，人天相。这个因为菩提它是善法嘛，所以人天菩提、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、菩萨菩提，是吧？还有不定啊，这个不定性。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，一个是这部经典弥勒菩萨所讲的这种啊，这个法，让我们了解他的实相，然后显着啊这个顿见，显着善知识过程。那我们现在当下也有知道轮回之相啊，轮回善恶之无际，乃至于呢五种种性，然后啊这个顿啊，这个离世上的顿和离世上面的啊深和浅啊，见悟和见悟的显着和善知识的显着。那我说成念佛的觉斗，从我们当下的觉斗和经典上的觉斗都可以非常清晰观察到，这样的呢你对这个慈氏，对这个弥勒菩萨的认识啊，就非常清晰。后面呢，所以其实看经文的话，这一段是很简单的啊，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彻底搞清楚的话，一般人看的话看不出它没有这种整洁，因为你没有整洁，看完以后他就说从头看到看完了，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整洁，弥勒菩萨到底想什么啊？他是讲辨明轮回根本之所在啊，就是六道轮回根本之所在啊，是吧？轮回有几种，是吧？三位先生，菩提有几种？菩提有几等？有五等嘛，是吧？说谁教化方便？教化方便，发挥度众生的大悲心，就是你怎么利益众生？为助佛位，世尊释迦牟尼佛给他受戒的时候，到本世界成佛，度化众生，善能了达世间啊众生的心性。因为这后面这一段呢，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也好，这个弥勒菩萨是娑婆世界成佛的，一定跟娑婆世界的心性是相应的啊。大家仅仅记住，只要在此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一定能够跟众生相应，每部经典都能懂。你千万不要说这部经典我们不懂了，我们就不要看了，不能这样想。因为娑婆世界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专为娑婆世界开显法藏，如果不是跟娑婆世界众生讲的，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讲废话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经典一定会跟我们心相应的，并且呢精进向讨，就是说这部经典跟那部经典一定是它互相互赞，互相它是有互相有这个帮助的，不可能有互相抵触的。不能说啊，我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金刚经我不懂了啊，这金刚经就让他们去顿悟吧，我就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说别的经典我就不要了，不能这样想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就有半人之说半人之欠，知道吧？就你讲这话的时候有半经历危险啊，就是说你了解了般若经，你一定会就别人来讲啊，你了解般若经一定会套到因果经上面来。因果是讲有，是吧？般若讲空，我说有跟空一种关系，两个不大干，黑暗跟光明大不干，但是它就是有关系。你说为什么要讲空？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，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无量变化，无量变化故知有因果存在。就是说讲因果经恰恰跟般若就相应了，知道吗？不能说这个小乘的十善法都是讲因果的，六道轮回的那都是有执着，那是人天法，讲般若才是真实的，我们都要研究般若，讲空，然后讲的就研究般若就匪说那个是小乘人天乘，那个不是究竟来是小乘的，那至于是人天，所以有人把第三经说这是人天善法，把四善经当作是很善的法。如果你真的把般若搞懂了，那你对四善法会更加通，更加信任，它是互相互摄的，互相帮助的，不可能有互相诽谤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怎么可能？就是说是我按照我的理念的话，就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的般若经，其实讲两个字，因果，就是讲因果二字，知道吧？因果是为什么有因果，就是一切法没有自信，一切法没有空性，因为空性里面才展现出因果，知道？所以就是说桌子怎么出来的，因为木性是空性的，才产生了桌子，是吧？这桌子呢它有自信吗？它没有自信，就空，因为它空过，所以桌子可以把它打坏，它坏掉。为什么能坏呢？因为它没有自信，是吧？不坏的东西木头它不会坏，你想把木头打坏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可以把桌子打坏， 啊，因为打不坏的灯翼它就是实相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能坏的灯翼它是没有自信的，因为没有自信就能变化，所以这样在世上做事做恶它一定是有因果的，是吧？在空性里变化的。所以那你研究无量寿经跟般若相不相应，就是说你像常真利明家从空性里面下手，是吧？无念无相无住，但是你要进入一切无念无相无住，这是来说在禅宗里面去修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无念无相无处呢？这样的信阿弥陀佛或者菩萨戒，菩萨戒跟阿弥陀佛这两个法门呢，菩萨戒是一切戒相即是自信，就比如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他说不杀生即是自信，不偷盗自信，他非清华慈悲非因果法，是一切诸佛之本源，一切菩萨之根本，一切众生皆有法性。所以不持戒啊，那就是违背根本，持戒就是跟根本相应。所以呢它不是因果法，不是清华慈悲。你说它不是因果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杀生是什么？是自信不杀生，自信不杀生，这样不杀生跟自信相应，跟自信相应跟释放众生相应，那人不杀生在释放众生心中不杀生，是不是？跟在释放众生跟自信，这就是释放诸佛，在释放诸佛面前不杀生。他说释放诸佛就是无量功德，不杀生就是无量功德，不杀生就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杀生就是供养庄严无量国土，不杀生就是发菩提心，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这个庄严国土。他说这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秽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这条条戒律都是跟自信是相应的。他不是像这样的不杀生，你自然而然的供养诸佛庄严国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本来不杀生，不杀生故他有无量的庄严，是吧？四个人不杀生就是庄严，不偷盗就是庄严，就是供养，就是带一切尊生，带一切尊生，只要跟自信相应就是带一切尊生，一切尊生皆有自信，自信跟我一体，就是我的自信跟你自信是一体的。所以呢我不杀生是自信不杀生，那一切尊生都有不知都有自信，那说我不杀生的时候所有尊生的自信是一体的，那不就是尊生不杀生吗？是吧？那尊生不杀生是我发愿带一切尊生不杀生，就是说我已经在一切尊生心中不杀生。所以这个呢是什么？这就是般若，就般若文景相应了，知道吗？那说所以呢菩萨戒呢是跟般若相应的，它是用这个不杀生有相的，并且不杀生是有念的，就是有念即无念，叫无着，知道？无着戒，无着戒就无着念，无着念是什么？佛性。但是呢，有不杀生念，也有不杀生戒，就是。所以这两个是相，这两相它恰恰是无相。所以呢，无相有相，它一通过有相达到无相。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，那阿弥陀佛有念，是不是？有念。他说也有像阿弥陀佛名号，这名号从哪里出来？从阿弥陀佛愿里面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接着我们心起一念，那我念阿弥陀佛正好是在阿弥陀佛性上，所以呢这呢有念达到无念，一有相达到无相，一有住达到无住，它是有念有相有住，那恰恰是无念无相无住，是愿力和菩萨戒都是这样的写的。而这个呢，而禅宗里面呢，禅宗里是以般若心开显的，般若心开显就是说你这个念呢、啊、这个念念自无念，它直接会到成念自无念，相自无相，住自无住，所以说你这个念的自身是无念的，你看到这个相吗？相的自身是无相的，你现在住吗？住的自身是无住的，这叫般若相应。那说从般若觉度上，我们一定要无念无相无住，你要会到所有的念都是无念，进入清净三昧，所有的相达到做到无相，叫于幻三密，让所有的住到了无住，那无住那就三摩地，是吧？就是三种三密都会现前。所以呢，那净土方面这个叫做一心不乱，知道？这叫一心不乱。所以呢，一心不乱，净土方面一心不乱，是吧？它也是一种持戒呢。如果你吃到这个道理，那就叫持戒三密，是吧？持戒三密就是佛的三密。然后说这个。禅宗里面呢也讲一心不乱，都讲一心，知道吧？一心不乱，这一心不乱就是说无念无相无住即是一心。一心呢叫不乱的话就是佛体，那就成佛。像六祖大师他就安居在念自无念，相自无相，住自无住的体内，就达到一心， 一心就是佛，所以六浊五，六我们讲叫六浊佛，是吧？就是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持念，持念是阿弥陀佛念，持相是阿弥陀佛相，持住是阿弥陀佛住，阿弥陀佛住就是佛性住嘛。那说你了解这个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叫做一心，就是这一念即是一心。然后念念相续，念念相续，所以因为念本来就是一心嘛，所以呢，这一念念都是一心，是吧？这一心三密。啊，也是持戒三密也是一样的，持戒三密就是没有我相，没有人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吸烟、不去、不妄语，都是自信里出来的。这个自信叫做一心，但是呢，所有的相都从自信里出来，也叫呢持戒三密，也持戒三密。所以持戒三密、念佛三密和一心三密，它是一不是二，都是一个东西啊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会啊。跟这个次第啊，这个修行和动物修行呢，啊，这个是一体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，所有的经典跟持世界啊是相应的，就跟众生心相应的啊，每部经典是相通的，不要互相诽谤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。啊，很多人啊，学了净土以后，无意中啊，犯了这个诽谤大乘经典的这么过失。后面啊，实际经刚刚讲这么多，都是开显这一章的大义啊，这一章大义。如果把这一章大义搞懂了，再看后面啊，就会更好懂。时间正好到了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以报身，
尽此以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